上上这个心情还没有踏实下来，还没有想到啊，其他人还没有到，自己没有踏实，可能有些人呢就坐在这里有一种期待，就是今天的讲员今天会带来给我们什么？我就明白到一个事情，就是虽然牧师介绍讲员呢有我的一些资料，但是呢对大家来讲呢，就是你可能会想想，就是为什么牧师要叫这个讲员来呢？对不对？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他是谁？他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很多时候，当我们生命的交流的时候，你最重视的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为什么跟我们有一些这个时间的互动？告诉你，就是大概一个半月以前，我在一个开会的过程中，就是我一面开会一面去 check 我的 email 的，突然之间呢，就收到杨牧师的 email 说。我们需要讲员，你可不可以来？
我们需要救火。
他就是说"救活"这两个字，因为他说"救活"这两个字，我就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去看我的 calendar。我看到这个 calendar 是空的，我几分钟后就告诉他我可以来。这是一份什么的情？就是人家一叫你马上去来。这是什么的情？我跟杨牧师7年前认识以后呢，我们也有很多的互动。但是我7年前我知道他是一个爱主的牧师，一个爱主的牧师，叫你去救火，你去不去？我去了，我说可以，我来。我来以后呢，他就给我那个题目，他说你可以改。但是我觉得，要是教会安排了这么久，这是一个题目，当然对教会来讲有一种的失切性，所以我觉得不要改，我就答应讲这四个题目，然后就神用我用一个半月的时间，就不停的在思想这四个题目。就是这是我前一个月来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一些东西交给大家。另外呢，我也很感谢大家到这个邱林会。有些因为我从11岁就信耶稣的，所以我在教会讲了几十年。我记得教会的会友实在进行会怎么讲？要是牧师要说你们来邱林会呢，很多会众就不想，这些讲员是谁呀、对不对？有没有人这样想？这是谁？要是出名的牧师，很多人会来，但是要一个你不懂的、不晓的一个名字，要你来这个邱林会，你来的目的不是要听一个出名的牧师讲道。你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彼此，这个例会是为了你们彼此的关系。可能就算我这是一个堂的聚会，我所讲的东西对你一些用处都没有。这个例会的时间，你可以彼此相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彼此的去认识，因为你是真实的，不是听一个在头脑上面对你的资料。但是你要经验这几天，你跟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些共同的回忆，那个人掉下水，那个人在树上爬树，一些共同的回忆，帮助你们去彼此建立一个群体。牛顿生于在18世纪，虽然他年幼的时候呢，父亲母对他有关神的一种的教导，但是他的母亲呢，就很早就去世。 他也放弃他的信仰。13岁的时候，他就跟他父亲去航海。后来经历了很多，在航海的时候，第一次的被捕和经历很多公开的战斗。一个被准化的生命，从何开始呢？他这个约翰牛顿，就是当年是在一个温书奴隶的船上工作，做船员。在那个地方呢，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很肮脏的人的事情，很多的虐待，很多的粗暴的事情。后来他终于的很多年后成为一个船长，他就在一次的暴风雨那天，那天是1448年5月10号，就是在这样的风暴里头，他的船快要沉下来，他们的船要死去了，他就是不晓得有神，不知道神是谁，但是就说，主啊，怜悯我们吧。然后怎么样呢？那个暴风，那一天的暴风停了，他们得救了。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他就在那天，他生命被转化了，他成为一个特殊的基督徒。他就是写那个奇异恩典的这个 John Newton， 有没有听过呢？他的故事，他说的奇异恩典，为什么我请牧师在每一次的聚会我们唱这首歌呢？这个就是我们在西堂聚会所讲的，彼此包容，彼此接纳，彼此同心，彼此饶恕，那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一个奇异的恩典。我们常常唱这首歌，有没有想过奇异恩典这两个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奇异恩典，什么是奇异啊？要是我们每天都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你会不会觉得奇异？你不会的，对不对？一个奇异的恩典就是超乎我们正常的预测。正常我们是不会这样想的，我们不会这样预表的，就是因为我们超乎我们的想象，超乎我们平常的理解，所以它奇异。恩典是什么？在神里头的恩典就是永远的救赎，永远的救赎。奇异的原因是怎么样呢？奇异的原因，原来是恩典是付上所有的代价，舍己利他的。但是接受的人呢，不需要付代价，不需要做什么去赢得这个恩典的，这是无条件的。我想停下来问一问大家，在你们平常的生活中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是你有没有经历过很多无条件的给你恩典呢？有没有？动不动父母，父母你觉得有没有条件啊？
很少，就是还
是有没有？你不乖他爱不爱你？那你乖就是个条件了，对不对？无条件的，所以我上这个上的时候，我们所讲彼此，我们是讲关系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头呢，我们说讲关系呢，就不是
我们这个令会所讲的关系了，明白关系吗？在中国人的社会呢，我们讲关系呢就必须有条件的，因为我没对你做一件好事，就是为以后买一个保险 Social Security， 就是我有难的时候你一定要帮我的，因为我今天对你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我们这个令会，我们上这个初级的令会的时候，我们要讲这个关系是一个奇异恩典的关系，就这个没有条件的关系，没有条件的，这是神给我们关于恩典的一个经验。所以今天的初级的令会说健康成长，对不对？就是健康的成长有两部分，但是在还没有讲两部分的之前呢，我很喜欢教会用那个健康成长，成长就是 growth， 对不对？ growth 成长，所以这个例会呢，只希望大家记住几个观念，就是成长的观念，另外就是无条件恩典的观念。为什么会有这种这个呢？很多人以知道有成长 ，so what？ 成长我晓得，但是你有没有一个成长的思维方式 ？Growth mindset。你的思维是不是成长的方式，还是一个 fixed mindset， 一个固定的思维方式？怎么分呢？中国人说三岁定80，所以你三岁的时候是怎么样，你一生人是怎么样，这是成长思维还是固定思维？固定思维，对不对？明白了吗？你一尺不中就怎么样，百尺不容。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听过一失足成千古恨？有没有听过？这是中国人的说法，对不对？说中国人有一种的观念，就是一次就决定一次一切，这是 fixed mindset， 明白是吗？所以要是你是有孩子的人啊，要是你的孩子不乖，你就说哎呀这个孩子没有了，没了，我都不上他了，这是 fixed mindset， 明白是吗？但是要是他有些时候不乖，你觉得他现在不乖，明白是吗？但是他可以乖的，这是 growth mindset， 就是成长思维，明白是吗？所以在教会里头呢，我们要明白，就是用人的话呢，我们把人定死的话呢，就第一没有成长的机会，第二就是成长都是不健康的。有些中国的孩子很成功，但是不快乐的，明白意思吗？就是我们一个 fixed mindset， 一个固定的思维呢，就令我们很不能接受失败，明白意思吗？我们是不会接受失败，但是呢，在基督里呢，第一个成长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明白接受什么呢？神奇异的恩典是无价的、无条件的，是神跟你的关系。要是在座中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，你要知道，就是你生命健康的第一步，就是要明白并接受奇异的恩典。要是你是基督徒的话呢，你还要明白这个重点。为什么呢？有没有试过基督徒还觉得常常很罪疚感？ 觉得自己很不好，常常自己责备自己，觉得自己不配做基督徒，有没有？要是有的话呢，这个基督徒呢，他接受到是他其实没有完全明白神的恩典，是无条件的，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光景地步，神还是给你那个恩典给你，这样你就踏实，这样你的人的一种的自我观念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辅导很多年了，其实人为什么有心理病啊？为什么心理不健康啊？很重要的就是 self identity， 他觉得自己很不如，觉得自己不好，这种感觉呢，就是令人很多的羞耻感、罪疚感，觉得自己很失败，你明白是吗？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，所以但是在第一步就是神与你的关系，就是神是已经把你当成他的宝贵的女儿、宝贵的儿子，有没有扎根这个东西呢？要是没有的话呢，我就是发现我在30多年的教会生活当中，我就发现很多基督徒心也有心理的问题的，因为他们是忘记，可能不能完全接受这个情义的恩典，因为这个世界是有条件的，他们不能接受神真的无条件的接受他，明白意思吗？所以我们要是要把我们的心灵去弄好，第一方面我们要确实的相信我们在神面前是完全没问题的，神看我们是宝贵的，没有条件。大家没有听过马丁路的故事，有没有听过马丁路的他的改革，对不对？其实马丁路德的改革的背后呢，就有他的心理的状况。知不知道马丁路德其实有 anxiety disorder， 有焦虑症的？你不知道？其实呢，因为我是念辅导学，我就去看那些一些关于基督教的人的心灵里头，他怎么去影响他的宗教的改革的事情。其实马丁路德呢，常常呢，他虽然相信耶稣做牧师啊，但是他常常去神父的办告解的。每天，哎呦，我又犯罪了，到神父面前。哎呀，我又犯罪了，我到神父面前。神父也很怕他，就说：“哎呀，他又来了。”因为他觉得他的敏感，对罪的敏感，令他常常觉得不安。所以后来呢，他们不断的去研读圣经。后来你知道马丁路德最重视的是什么呢？因信称义。这就是解决他的心灵的问题了，因为他完全的抓得住，原来只有因信称义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，明白意思吗？所以这是神跟你的关系。但是我们在这个领会呢，就讲第二步了。所以你假设你接受神和你的关系，你得救了，你是神的儿女。那第一步呢，就是你跟我之间是怎么去彼此施予其恩的。换句话讲，要是这位弟兄他包容这位弟兄呢，他就向他表达其恩的，明白意思吗？因为呢，在这个世界上呢，不是包容是有条件的，我们喜欢一个人是有条件的，但是要是我们能够彼此包容的话呢，我们就彼此是实践其恩的，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这个领会的第一个题目其实是恩典，是我们给人的一个礼物。这个礼物是不是其一呢？就似乎你有没有条件啊？要是你给人家的礼物是有条件的，这是一个恩典，不是奇迹的，明白我意思吗？但是要是我们从神里头接受那个奇迹的恩典， 要是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不能经历这个体验恩典的时候呢，我们慢慢的就会忘记这个体验。明白了是吗？恩典是用生命去经历的，不是理论上头脑上知道，以及生命上我们经历到神为我们所设立的教会，我们在这里我们经历了奇异的恩典。我在这个灵会里头，我不会常常的放这个这个图片，但是希望大家去明白关于我们救赎的过程。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，我们是罪的奴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其实呢，救赎呢本身不是你决定信主、轻易称义就算了。很多人呢对救赎的认识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我们称义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跳到什么呢？就是洗了以后呢，就得荣耀了。是不是我有荣耀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你相信你是称义的，你以后呢拿到上天堂的门票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，就是在你信主跟你死亡中间的人生，那个人生呢是很重要的，那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。所以有 justification, sanctification to glorification, 有三个过程的。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呢？因为要是我们还在罪当中的话呢，我们是没有能力去包容、接纳、同心、饶恕，就是我们尝试也是用人的方法。明白我心吗？但是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glorified, 我们已经得荣耀的话呢，我都不需要你包容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完美了。明白我心吗？为什么我们要包容接受？为什么要学习同心，学习饶恕呢？因为从我们起身，这些功课是不断的，我们是学不完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你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一定有不好的东西，明白意思吗？因为我们是在长生的过程。要是你想找一个你不需要学习包容、不需要学习接纳、不需要学习饶恕的教会，你又找一个完美的教会，你有没有想过要找这个教会？要不想找一个教会？我想找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，一个每一个人都很好的教会。要是我告诉你，我找到那，就是在山下有个教会，它是完美的，你可以去，你千万不要去，因为当你去了以后呢，这个教会就不会完美的。明白我意思吗？因为照料你就不完美了，因为我照料我也不会完美了，明白的心吗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长生的，你愿意心语更接受其一恩典吗？这是彼此，我很喜欢这个灵会的所讲的彼此，不是单方面的。你可能觉得我可以给，但是我不需要接受，因为我不需要奇异恩典的，因为我是完美的，我不能接受。很多人可能喜欢给，也觉得自己不是在接受的那一群人。但是要是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在主里的光景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明白，就是我们彼此都需要给跟接受，才会成长的。所以就是这个前言以后呢，我们讲彼此包容。
我们一同念这个经文。所以
有人去神的
圣灵，圣洁有爱的人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有人与他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那这段经文呢，其实包括了有几方面，我们就三篇里头要提的。但是我们呢，不要觉得，哎，我懂得包容了，我懂得接纳了，是那么简单的几个字，我什么都懂了。但是在每一个字背后呢，你要实践的话呢，它里背后包括了很多的挣扎，有很多的状况。所以要我们慢慢来去想一想，这个彼此包容是什么意思。我们再念另外一个，就是以弗所书四章第十三节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。包容这个字在希腊的语文我不念了，因为我可能发音不对。那个希腊文在圣约出现了十五次，在英文的翻译里头呢，就有解释的翻译。你把英文的翻译译作中文的话，就是怎样？你们看看这些字有什么共同点？容忍、受苦、忍忍。癌症症有什么共同点？ Pessimistic 消极的，还有呢？我们都理解互动是好的啊，忍，对不对？这个包括什么呢？其实呢，其实不好的东西我要癌它的，不是一种开心令你好正面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不好的，真的不好，你有人的。那个将就，最近有个电影说爱是不将就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爱是要将就的。是一种 suffering， 就是一种的痛苦，你要忍受的。所以呢，我想告诉你，要是你在北美舒舒服服的生活，人家问你，你有没有为主受苦？为主受苦，要是你愿意学习包容弟兄呢、姐妹呢，其实也是为主受苦的。不一定要为主享见长坐牢才是为主受苦，在心灵当中，你能够去你不喜欢一些东西，你还要忍的，这是一种受苦。但是你为什么要受苦呢？你在平常的工作学习里头，你不喜欢那个人就不跟他交往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犯不着花那么的心力去包容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了这个教会，为了神的群体，你愿意去包容，这就是为主受苦。你要包容什么？你可能我问你，你教会当，要是我这样问你啊，在你们教会当中有没有人你要包容的，你都不敢看的？怕那个弟兄姐妹看见你，看见他，有没有什么公司弟兄姐妹要给彼此包容的，就是真的是不好的，有没有？你包容他什么？那这个早上我们讲包容。三五番里头我们讲接纳是不同层次的，包容你是癌的，但是接纳呢就是不同层次的面对弟兄姐妹你不喜欢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所以包容它什么？在英文里头罗马书讲就是 We who are strong ought to bear with the failings of the weak， 就是他的失败的地方，就是错误的， 真是错误的，真是不好的，他不合格，不合你的标准，是失败的。你们教会有没有一些人的情绪你很讨你的厌，你很讨厌的。有些人呢就是很容易发怒的，有些人呢很难缠的，他常常来找你，你要避开的。要是有一个人，你想你不用忘看彼此呢，你看看自己的内心，你到教会里头，要是某某弟兄某某姐会来找你的时候呢，你觉得哎呀又来，他又来了。我训练辅导员，我训练我的学生，就是要是有什么一个 client 他 cancel appointment， 你很开心的，你就明白你对他的感受了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是最好他不坐在你旁边，他在远远的还可以，但是坐在我旁边要跟我聊我就怕了。有些人那是很容易指责对方的，有些人是很是 cry baby， 什么事情都说哎呀我很惨啊，我很可怜啊，有些人是很生气的，有些人在情绪方面是有欠缺的，有些人的行为是怪异的。哎呀，他这样做那么粗鲁，他这样做那么怪。我有一次我在我的教会做聘牧委员会，就有一个应聘的牧姐，我们的杨牧师很可以，就是有个应聘的牧姐，她有点胖胖的。你知道我们在那个聘牧委员会有个委员说，这个人不能做我们的牧师，因为他胖胖就好像是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种人，这种人那就不能做我们的牧师。就是我们就是看了不超标准了，我的标准就是一个这个人他一定要他会运动啊，要健康啊，他吃的要有节制啊，他就是他没有节制啊。但是我们的聘牧的人呢，就告诉这个姐妹，就是说，其实牧师的身形有不同的原因，他怎样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他这个胖胖的，他不是翘胖，是胖胖的，他已经觉得这个不能向弟兄姐妹交代。怎么招待这个牧师不能节制呢？这个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包容他，不怕你心目中一个标准的形象，但是是真的有问题吗？我可不可以超越这点看他整个人呢？另外呢，你们在很多孩子都可能这样，对不对？在教会里头呢，要是年轻人呢，他在打用电子游戏机呢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他们沉迷啊，他们不好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没有了解他们这个世界以前，我们已经在去想他有些什么状况啊。要是在现在这个聚会里头有人用手机，我们会怎么看他呢？他在聚会看手机，但是可能他我用我的手机做那个顺序的笔记的，我要用我的手机去看那个圣经，我会的。但是我没看到这个动作，就觉得哎呀，他不专心，他不尊重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就是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。有些弟兄姐妹，他在信主之前呢，有很严重的抽烟的习惯，但是信主以后呢，可能他有偶然会，就是软弱了，有抽烟了。我们一看见，就是一看见一眼，就觉得哎呀，这个弟兄呢，他是不是基督徒啊？你马上去想这个，喝酒啊。有些人相信呢，在圣经里头说，用一点酒没有关系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些人来自的教会呢，说一点酒也
不可以碰的。我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状况，我们会很难去包容。教会可以因为地毯的颜色分裂吗？
会
吗？肯定会，肯定会。我在教会做其实很多年，我也去过不同的教会啊。有些教会呢啊，每一次弄大型的聚会呢，就有几个信徒呢离开教会的。每一次，虽然现在那个教会什么活动都没有。那挺好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实诚诚的，这样就是没有生命力的。为什么呢？找一个 Christmas event， 就是人家祈祷啊，那个 program 为什么找他的女儿不找我的女儿啊表演啊？明白意思吗？那个聚会呢？为什么有这个那个啊？那他穿的是什么？很就正直。就离开了，他不能够再到教会见那个弟兄姐妹。但是我们怎么叫就是不要在小事上的不同影响什么大事上的东西，但是不同的看法，性格的弱点。啊，我鼓励大家，你知不知道你们的性格，自己的性格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有一个那个就是 Myers-Briggs Personality Classification， 就是那个啊，迈尔斯布里格斯的性格分类。他就说，其实人的性格呢，就有四方面的，他的心理的能力，他如何认识世界。他用什么方式来决定他生活方式跟处事的态度呢？就有四个方面的，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有四个方面，在每一个方面是两个极的，两个极端。就那些极端是什么？有人是外性型的，有人是内性的，内向的，有些是用像语言感应的，有些人用直觉，我的直觉就是觉得怎样，就是从直觉出发的。有些人呢，决定东西呢，就是用思想的；有些人感情的；有些人安排事情呢，要有规律、有计划的；有人是随意的。好像是今天呢，是不是有人很准时到这里啊？因为这个人呢，对他来讲，有计划的安排是重要的。有些人觉得我到就到了，我什么时候就到了，什么时候就到了，明白意思吗？明白意思吗？所以有啊，是一种不同的范畴，每一个范畴都有两个极。因为这样呢，就产生种16种人出来。要是你回去找那个网站呢，你就可以有一些免费的测试，你就可以看看你自己的性格是，你是啊，这个爱因斯坦啊，你是甘地啊，啊，你是啊德兰松的女啊，还是谁？就有16种人。那要是你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？他都可以告诉你你是那一种人，那这是我的测试的结果，这是我。我是什么人呢？我是比较偏内向型、直觉的，我是用感受的。所以牧师告诉我你要来，我就用直觉觉得要来了，我就不会思想。要是我思想的话，我这个人不来的，想想，哎呦，那个 weekend 有什么安排？我再多想，我就不来了，是不用想的就去。有计划的，另外呢，就是一种很有自觉的，还是有一种有些人是很波动的。这是我的性格。那要是你找到你的性格的时候呢，你就说找你哪类型的人有什么长处，有什么弱点。这是我的长处跟我的弱点。
我是比较敏感的。
另外呢，我是很细人化的，所以我要花很多时间自己独处的，就是跟很多人在一起，我的精力会耗尽的。但是有些人呢，越多人他就越有精力的，明白了是吧？一个人呢，他没有能力的，好像是哎呀没有生命力啊。但是越多人呢，他就会越有力量。但是有些人呢，越多人呢，他的力量就慢慢的减小的。有些人呢，我是完美主义的人，是很难相处的。
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怎么知道我自己难相处啊？我有我的老公跟我的儿子两个是跟我他差不多的，是跟我有不同的。有一天，就是他两父子就是躺在地上，很享受着看电视。但是我这个人那时候走进去，突然之间两个父子坐起来，煞有介事的，很乖乖的坐起来。从他们的眼神里头呢，我就觉得他们太可怜了。原来他是怎样忍受我的那个完美的人的性格，明白意思吗？
我就很多事情都有个原因的，没有原因的事情，没有意义的事情，我不喜欢做的。所以我的弱点就是，要是我做，要我做好像是浪费时间的事情，我不做的。但是有些人呢是很喜欢陪人的，对不对？
有些人喜欢陪人去买菜，陪人去逛街，陪你两三个小时，他们也可以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就不能这样做。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强处跟弱点的。另外，我都很容易耗尽，因为太完美的人呢，很容易去耗尽的。16个型的性格，他们也要跪下来求神帮助的。
你明白意思吗？要是你知道你是那个类型的时候呢，你就发觉有些人要求神让他慢下来，有些人要求神给他多点的内心，有些人呢要厨师要严谨一点，不能太随意的不行嘛，对不对？
但是他严谨也不好过，明白了是吗？所以其实呢，原来16型的性格你都可以找长处弱的。要是你觉得哎 Sarah 我不知道我的弱点啊，你去测试你看看，他告诉你的弱点你是不是有这个，明白意思吗？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，因为有时候呢，我们的家人可能不能告诉我们，也不敢告诉我们我们的弱点，但是呢，我们有的。所以有这些多东西，我们的性格、我们的习惯、我们的意见，有很多不同的状况，所以我们需要包容。但是如何包容呢？那我则写上是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爱心、互相包容，对不对？原来包容呢是反映我们的心灵状态。我们常常说我很难包容，因为这个难堪的状况，这个不好的习惯，这个不好的性格，这个不好的行动，你明白吗？我要包容它。但是要是你回想，就是我的心灵状态，要是你要解释心灵状态，可能那些需要你包容的东西根本不难包容的。难包容的原因不一定是那个行为太不肯，而是我们里头不够怜悯，不够温柔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那个比起呢，就是要是你看到想到一个弟兄姐妹有需要你包容的地方呢，你就想我有一个学习怜悯的机会，我有一个学习忍耐的机会，这是我的功课了，明白意思吗？但是要是你常常的 把你的注意力看在他的就是眼中钉肉中刺，你常常都是想这个呢，就是越来越觉得你怎么可以包容呢？用什么用什么什么是怜悯的心呢？
就是很抽象的，对不对？怜悯的心好像是啊，嗯，很好的字，很好。但是什么是怜悯呢？其实你明不明白，他做这些令你觉得很难看的东西的时候，其实他也没有办法的。有些人的性格就是这样，很难改变的。你看看你跟你的配偶，你跟你的儿子，你的女朋友、男朋友，给我看看，就是有时候他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，也不一定是他不愿意改变的，但是他是背负一个很大的重担。要是你想到他的无奈，你就容易怜悯，明白意思吗？所以怜悯的心是包括你认同他背后有担子，他历尽，他愿意很多人爱，但是他行不出来。有些人你知不知道？你啊、我想问问有很多有多少人是有孩子的？孩子的，有一个还是两个还是怎么样？两个，两三个，那两个是不是一样的？两个是不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有些孩子一生出来就很可爱的，很容易带的，有些孩子一生出来呢就很难带的，就很多时候就不舒服不开心， 心情很不令人喜欢的。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明白，就是神所愿意给他的性情就是怎样。神的公平在哪里呢？神的公平不是在每一个人生出来都有可爱的性格，神的公平就是他接受每一个不同的性格。我们基督徒就是代表神去把这个公平让他们经历。虽然我生出来这样，在教会当中我被包容，明白我意思吗？这是你所给他们的奇异的恩典。什么是谦虚呢？所以怜悯我要明白，你要明白他背后的无奈。但是什么是谦虚呢？ Go ahead, judge me.Just remember to be perfect the rest of your life. 我的有个学生，他迟到常常到我的 class 迟到十分钟、十五分钟，我要训他。有一次我迟到一分钟，他说：“你自己迟到，还要我准时？”当然是他是去 justify 自己的，但是呢？同样的状况就是，我们当我们要包容别人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人家要包容你。什么意思呢？不是我今天包容你，明天你要包容我，那就包容。就是同时间，你们要是我要包容他的不守时，他同时间是包容我的律法主义。明白意思吗？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部分，你的好处背后就是你的弱点，有没有听过？就我以为我准时，可以要包容他的不守时，同时间他要包容我那种律法主义的态度，明白意思吗？所以谦虚的意思就是。因为我知道其实我是需要被他包容的，每当你想到你要包容弟兄的那一点，在同一点他要包容，
明白这个意义吗？这个就是最最终极的谦虚，就是你知道自己其实也是被包容的，虽然他没有说出来。我从我老公的眼神里头知道他多辛苦，但是我觉得我已经给他很大的包容。但是原来我对他的，虽然他包容我，包容他的随意，但是他同时间在包容我的完美主义。彼此同一时间相像的，这是彼此包容。包容跟接纳有一点不同的啊，午餐以后我们讲接纳的重点在哪里？但是包容呢，就是你要忍他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忍耐他，你要 suffer。最低限度，最低限度 ，the bottom line， 就是你不要对他怀恶意。你一见到他的讨厌他，对他怀恶意，你不要不一定能够在这个方面喜欢他。但是你不要对他有一种的讨厌的心，一种的厌倦，一种的不停的去批评他。另外呢，你愿意对他做好事。虽然我讨厌他，我还没有做到接纳，我要包容，所以我愿意，要是他有需要，我还是愿意帮他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包容就是他。所有弟兄姐妹在现在有什么东西你不满意的，你要包容。但是在星期一的时候我们讲饶恕呢，就是人家过去做的事情你怎么去饶恕。但是包容就是每一天的事情吧，每一天令你觉得 I saw 看见，就是眼睛也不好受的东西，包容他们，这是奇异恩典。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头，你喜欢谁，就是谁有什么好处，你令你喜欢。包容是奇异恩典，因为你是不喜欢这些东西的。不用，我们不用去去逃避，实在不喜欢。不能改变，我真的不喜欢，但是我包容，我向他怀好的一面，我愿意有可能的机会，我愿意为他谋他的益处，因为他是我的弟兄，他是我的姊妹，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做的。我们 suffer for God， 为神受苦。我们非常祷告。
亲爱的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没有让我们信主以后就披下我们为孤儿。你不但是我们永远的父亲，你也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家庭。在地下我们这个家庭不完美，这个家庭的成员不是我们选择的，我们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是你选择的。你选择我们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家庭中可以学习成圣的功课。求你给我们一个有一个成长的思维，我们明白彼此都在成长中，让我们学习怎么去以恩典相待一个超乎这个世界所能够期待的恩典。求你祝福每一个人这几天每一分钟的相处，让我们彼此更相爱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。